个生字目睹灵言，这个目睹呢就是目睹证啊，目睹证，这个是证的名称，证的名称，它在江苏省吴县西南30里的地方啊，目睹证。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近于太湖啊，是渡过这个太湖必经之路啊，这个目睹都要从这个目睹镇呢来，然后呢来渡过太湖啊，这个目睹是证明。目睹呢灵岩，灵岩呢是在江苏省吴县西方，位在呢太平山南，又称作燕石山，又称作燕石山。那么山上呢有日月池、燕池、玩华池等山池，都是春秋啊吴国的时候所开凿的。那么又有琴台、西施洞等，都是吴时的故居。那么山下有灵岩寺啊，那么这个是讲到目睹的灵岩啊，目睹灵岩。目睹镇这个灵岩啊，这个地方曾达请于师啊，曾达请于师啦，曾达法师，那么就请向这个祖师来请求，要把这个灵岩呢，把它建立成为十方啊专修净业的道场，专修念佛法门的道场，一切的规约章程。西禀师子而定，一切所定的规约啊、规矩法则、种种的章程啊、组织的章程之类的东西，完全是秉承祖师的这种志愿而来钉定的。34年来，以旧堂狭隘，不能隆重。那么34年以来，因为旧的堂室比较狭小隘陋啊，不能够啊隆重，不能够容纳许多的大众啊，啊不能够容纳许多人，所以呢，正在设法改建堂寮，重置刷新啊，所以正在设法来改建。这个殿堂、寮房等等啊，从事刷新、粉刷啊，这个气象一使它呢气象一新的这个时候了。是师自苏啊，适逢祖师呢到苏州报国事嘛，来闭关嘛，所以跟灵岩咫尺，咫尺的意思就是比喻，比喻呢。极为靠近的意思，咫尺呢，咫就是八寸，八寸啊，八寸长就是咫啊。那么八寸长这个的比喻很短的距离吗？啊，比喻极近的意思，咫尺。所以内外失色啊，内内外外啊，种种啊，见这个布施，种种。啊，这个安排设置啊，请意托缘，请求教诲啊，这个请求教义，多重的因缘，而阳城指导，日就正心，而仰望承受他老人家的指示开导，因此呢，就一天一天的把这个。灵岩寺呢把它振兴起来，所以灵岩迄今推为我国净土中第二道场者，其偶然哉。所以灵岩寺啊，一直到今天就把它推崇成为我国净土中第二道场。它第一道场在哪里呢？红楼山这个地方啊。然后呢，第二道场就是灵岩嘛。其偶然哉？这个岂是偶然的事情吗？是意外的事情吗？啊，师在关中啊，师呢在闭关堂中，关房堂中，佛客余暇在这个修净土这个课业之外， 空余一的时间，缘成普陀、清凉、峨眉、九华各自之修集，圆满成就普陀山、清凉山、峨眉山、九华山各自啊。那么山有三字吗？关于这个山的历史沿革，还有里头的著名的人物是什么呢？李泰把它写下来。那么各自的修订编辑啊，及函复弟子学人问法，以及用信函来答复弟子或者学人啊，来请教佛法。经四山志已早出版流通，现在呢四本的三志也已经早已出版流通了，函发诸文，而用书信回答的这些信函呢，这些文字亦已有文抄续篇印行，也已经有文抄续编来印行来刊行流通。唯是自书以后之所述者四者，可谓恒顺众生，无有疲厌可以。那么这个呢，是属于祖师啦，他书作以后，他呢所赐给的所赐给的是什么呢？有四本的三字，以及流行的流通的文抄跟续篇等等。那么这个呢，可谓恒顺众生，无有疲厌者矣。那么这个普贤行愿品，十他行愿九者恒顺众生啊。那么恒常随顺众生的心理啊，那么去做啊，这个有利的事，无有疲厌者矣，没有一点疲劳厌倦的咯啊。那呢，老人才可以过得上这样子。恒顺众生，无有疲怨。在26年到达民国26年，他77岁冬天啊，26年冬天为时局所迫啊，因为了时局所逼迫的缘故啦，书房势不可住啦。书房是什么呢？是清朝时候江苏的省城。江苏的省城叫做书桓，书桓呢，江苏的省城呢，书桓这个地方，那个秦氏呢已经不可安住了，所以不得已顺妙真等请移席灵岩，所以就随顺妙真等诸位法师的请求，就是移席啊，移动这个席章安置在灵岩，也就是移植到灵岩的地方，灵岩寺啦，到灵岩山去了，安去才满三才啊，在这个地方安住呢，才刚刚满3年，除了赤鸡菩萨显圣之刹啊，尽为我师四级归真之地也。我们要说明一下智积菩萨，智积菩萨呢，他是东晋的僧人，是由印度来的哦。他最初立这个伽蓝，那么就是在灵岩寺开山的祖师啦，就是智积菩萨啊。那么是灵岩寺呢，就是智积菩萨所开山的地方。他呢，这位菩萨，在东晋末年的时候，从印度来创立这个伽蓝，就这个寺庙，这所寺庙。那么另外有四周的僧伽也到无锡啦，到这个无锡地方来啊。那么听到智积已经到了这个苏这个地方，那么就回去说了，说呢那个地方已经有人啦，已经有人啦。所以呢，四周的僧伽，那个僧众本来要到无锡，听到已经智积菩萨已经在这个苏了啊，这个苏州的灵岩啦啊，到了这个苏州啦，所以就回去说已经有人了。那么既然有人，我们就不必再来了啊，就是这样子。 这个智积菩萨他开山的，这个灵岩寺呢，就是智积菩萨所开山的地方。那么孰料，谁料想到，谁哪一个人能料想到智积菩萨所开山而显圣的这个宝刹，竟然是成为我师我们祖师四即四现即灭啊，归于这个增寂的地方呢？那么这个是讲到第八段，接着我们再说明第九段。第九段，师之四即也，好，一起念哈。毕之十次，二十九年春。是的，就是师之四即，欲之十字啊，可以以八个字作为这一段的大字意字啊。师之四即，欲之十字啊，师之四即也啊，欲之十字啊，他就把这个段子已经提在前边了。祖师呢， 他老人家视线缘起啊，预知时至，预先知道他的缘起的时候已经到了啊，这个是修行功夫道家的人才能够办得到的啊，普通我们泛泛之辈啊是不晓得的，是自己做不了主啊，做不了主，所以呢，我们要好好修行啊，这个将来呢也能够预知时至啊。二十九年春，赴张玉张元敬居士书。民国二十九年春天，回复张元敬居士的这封信有云有说啦，啊，信上这么说：今已八十，朝不保夕。所以呢，朝就是早上呢，啊，那个早上还活着，不保险到晚上还活着。这个朝不保夕了，不保险的意思。又云广将死之人岂可留此规矩，那么在线上有人请教他呢，对不对？你老人家年纪也这么大啦，要留留规矩下来嘛啊。那么他就说了，广就是这个指他的名称，把他的名称讲出来，说广将死之人，我是正将要死的人啊，岂可留此规矩？难道还可以还可留下这些规矩吗？啊，换句话说，他时间已经很紧迫，这样子。待冬十月二十七日，略是为吉。待就是这个，一直到啊，一直到呢，到了冬天，二十九年冬天十月二十七日啊，略是。啊，稍微显示出微微的小的这种疾病，微体小的疾病，至二十八日午后一时，疾病召集再三全体执事及居士等，至官房会谈，到官房来会谈，告众曰，就对着大众讲，啊，说呢，灵言住持为何久悬呢？灵岩寺的住持啊，不可以久久长久这样空悬下来啊，啊，不可以没有住持啊，不可以长久空悬着。即命妙真认知，所以当场就被大众宣布啦，他就命令妙真法师来担任灵岩寺的啊，灵岩寺的住持，众表赞同，大众呢？都表示赞成同意的，乃占十一月初九日为生座之期。占呢，也通于这个占一个木字旁啊的这个占字啊，占呢就是看的意思，也就看好啊，看好呢十一月初九日做生座的这个佳期啊的这个好的时候呢。诗云太迟。主事就说了，太迟了，那么就改选出事，就又选定改变选定呢，出事这一天一元迟了，也说了太迟了啊，迟了啦，或者初一，后来又择定初一这一天，即点首曰可以，那么就是点头说了可了啊，可以了，选贵重开始本事严格，选定了不久。不久呢，就对着大众来开示本寺的严格历史的这个经过情况，达两小时与两个多小时，或虽精神这个散落啊，后来虽然精神渐渐的微弱啦，啊，精神渐渐的不好啦。人与曾达等仍然跟曾达法师等等呢，时常各事，好吧？那个时常啊，这个就是加以商量，有时候还加以商量各种的事物啦。田氏如常，无处病态。田氏呢，田就是安然啊，舒适，跟平常没有两样。无主病态，没有什么各种疾病神病的状态啊。初三晚，初三的晚上呢， 忍尽吸抽完许啦，仍然这个用了禁用这个吸抽吸饭呢，一碗多十币，吃完以后呢，欲增达等云，就告诉增达法师等等呐、等等怎么说？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自诚，无不蒙佛接引，大业往生。说呢，净土法门别无奇特，那么并没有什么奇异特别的地方啊。那么但要只要呢，恳切自诚，我们念佛的时候啊，要这个恳切自诚。要这个虔诚之心啊，至诚恳切啦啊，一心呢一点也没有虚假啊，那么诚诚静静的啊，恳恳切切的，那么念这句佛名，无不蒙佛接引，好好念佛呢，没有不蒙受阿弥陀佛接引啊，能够大业往生的。我们的业呢，虽然还没有断完。可是能够带着这个祸业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我们念佛把这个祸呢能够扶住啊，这个旧业就可以带着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必将这个旧业完全断干净啊然后再去啊，不需要这样子，只要能够扶祸扶住祸，我们呢就可以带业往生。那么叫做修其他通途的法门呢、必得将这个罪业这个烦恼要断干净才这个能够正果。那么修行净土念佛法门呢不需要，他只要不住祸，不住祸这个旧业仍然存在啊，不再造新业，那么旧业存在就会仗着这个佛名，然后呢阿弥陀佛以其出慎重就会来接引我们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只要我们恳切自诚，没有不蒙受阿弥陀佛来接引而带我们的旧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此后精神逐渐疲惫，体温降低啊，那么此后从此之后精神呢就是逐渐的这个疲惫，就是劳困啊，逐渐的劳困啊，体温也降低啦。初是早一时半，早晨呢一点半钟啊，由床起坐云啊，就由床上起来端坐，怎么说啦？念佛见佛决定生息，关于念佛见佛决定生息的这个道理呢，我们呢在这里把它说明一下。这个念佛见佛呢决定生息，念佛见佛是出在哪边呢？大势至念佛圆通章里头讲，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忆佛念佛怎么忆佛法呢这个忆佛就是我们在日常的行为当中啊，就好像有重要的事情挂心，挂在我们的心头啊，挂在我们的心头啦啊。那么这个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最要紧的，譬如这个我们吃饭穿衣为什么呢？我们就为了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来吃，才来穿衣，才来吃饭。我们上课为什么呢？也就为了将来做往生的资粮，所以一切所作所为我们都是为了成就这个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就是忆佛的功夫，就是无时无刻不忘记往生的这一桩事，好像我们一天里头忘不了这两餐，那俗人呢就三餐饭时间到了吃饭的时间到了，那肚子虽然还不饿，可是呢总不会忘记要吃饭啊，他都有这回事啊。我们这个忆佛的功夫也是怎样子，都有这一桩事在，无论你多忙多这个颠沛流离的时候都不会忘记，这个就是忆佛的功夫。 那么念佛呢，念佛就是正当我们念佛的时候要紧的就是念之在之，我们的心里头念佛，我们的心专注就在万德佛名之上，不打其他的妄想。所以念的时候呢，我们由心里头至诚恳切念出这一句佛名，那么口里头念得清清楚楚，然后耳朵才听得清清楚楚，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心里头啊就不打妄念。等你听不清楚你所念的声音的时候，你已经在打妄想了。所以我们无论是出声念或者陌生念的时候，只要呢这个陌生念还有陌生的声相在啊，譬如诸位不出声念一句阿弥陀佛，念看看啊，有这个声音的相状存在，对不对啊？有感觉，对不对啊？就是你把默念的时候你也把它记得清清楚楚啊，这一句佛名的佛号呢也是清清楚楚，你出声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声音也是听得清清楚楚。那这样子呢，你正在听清楚的时候，你的妄念就不进来啊，不进来。等你已经不晓得糊里糊涂了，口里头再念啊，心里头已经不晓得跑到哪边去了，这时候就升起妄念了，升起妄念。所以呢，念佛呢就是念之在之啊，不打其他妄想，这个就是念佛的功夫。那一佛的功夫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我们呢一天里头啊不忘记吃饭的事情，那么我们所作所为不忘记我们将来成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有一佛念佛的功夫呢，我们怎么样呢？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好，我们说明现前见佛的情况，现前见佛的情况啊，现前见佛呢有这个定中见佛的情况，有梦中见佛的情况，也有现前见佛的情况。好，我们先说明定中见佛的情况。像莲宗的初祖啊，慧远大师啊，他的一生三睹圣相，三睹三次啊，这个看到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相好庄严。那么他呢，在庐山有30多年啊，虽然皇帝下诏书来请他，他也不去啊。他曾经三睹圣相，可是他只默然的记住，不跟人家讲的，不跟人家讲。到了172年的时候，对吧？就是第四次了，到他临命终的时候了啊，又再次的现出圣相来，他就端坐往生。那么这个世寿有83啊，这个享受呢83，这是定中见佛的情况。梦中见佛我们很容易清楚了啊，就是梦中我们念佛有功夫呢，梦中也可以见佛。还有现前，就是在平常之间啊，在念佛的身中就看到佛大，这个情况我们来举一个公案来说明。就在往生集里头，过去呢有一位葛济之夫人，她呢一心念佛啊，家庭非常贫穷，可是她终日织布啊，古时候都织布啊，那么积收衣植呢啊，织布的时候积收衣植，就一生的佛号啊，那么就一年到头都这样子持续不断的念佛啊。他在织布就一生的佛号，当然不织布仍然还是念佛了啊。那么他的丈夫是信仰道教的，信仰道教，那么丈夫呢就劝他，你呢好好修这个炼金丹的这个法术吧。可是他就劝他的丈夫，你好好学佛念佛吧。他的丈夫也不听从他啊，他的妻子也不听从他，那么就个人修个人的这个道啦。有一天呢，正在织布的时候啊，在念佛的声音当中啊，他呢啊，这位夫人啊，葛济之的夫人就看到阿弥陀佛现这个全身在空中啊，他就赶快礼拜，就赶快叫他的这个先生来啊，来看来看哦。 啊，等这个祭司来的时候，只看到佛的半身，啊，非常庄严咯。啊，这个，于是呢，他也就礼拜了，他也不信佛，啊，看到有也就礼拜了。啊，从此以后啊，他就这个信从了，信从跟他太太，哇，都好好念佛了。所以将来呢，将来同生净土，啊，这个葛济之啊的这个夫人，还有他本身都。同样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现前念佛的情况啊，现前念佛见佛的情况，那么当来见佛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啊，就是我们到临终的时候啊，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应，像阿弥陀经所讲的，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之甚重。现在提前十年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啊，这个呢，就是当来到我们临终的时候可以见佛的情况。所以啊，我们这个本子上写这个念佛见佛啊，决定生息啊，而是在现前当中啊，都可以见佛。或者现前呢，还有当来到我们临命终的时候，都可以见佛，决定啊，没有虚假的，可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缘起的话讲完以后呢，即大声念佛，他老人家也就大声念佛了。20:15，手水洗水啊，洗手臂，手水这个手求这个水啦，来洗手完毕，起立名。就站起来说了，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啊！蒙说阿弥陀佛的接引，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啦！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升西方啊！他又嘱咐大家说了，大家要好好念佛，要发愿哦！将来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哦！说尽说完以后，即一咒以上，那么就一咒到这个椅子上啦、啊。面积端生正错，端生端是端正，他的身体啦，这个正错啦，啊，这个端正做好啦。当时许妙称智，妙称这位法师到达的时候，曾嘱咐云，城门他老人家又嘱咐说啦，汝要维持道场吗？因为妙称法师这时已经是这个当住持的嘛，所以对他讲呢，你要好好维持守护这个道场哦，要弘扬净土法门，不要学太大的派头啊。大派头是什么呢？就啊，好像说就是摆大的架子啦，摆这个大架子啊，要随和一点。要摆这个大架子，随这个大的派头，或不护语，后来就不再说话了，是纯动念佛，是这个嘴唇稍微动着念佛啊。延近50，延长接近50的这个时候了，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息事啊，在大众念佛的声音当中呢，在帮忙助念嘛的这个声音啊当中呢。安然安详就安然这个自在他啊，来这个西施啦，也就是往生西方了。按数日之间啊，按呢就是自己的一种意思啦啊。按数日之间，在数日之间呢，就是自己认为了啊，在数日之间一切的安排啊，处事一切的安排呢，好像呢，如这个举例啦。如急促啊，这个很紧急的催促敦促的妙真时任处持等实际来担任处持等等，所以不明言所以，虽然他不明白说出他的所以来啊，不明白说出他呢要往生了啊，那么可是呢确实预知实质之作略啊，确实是所以预先知道他往生时候到达的这种作略。什么叫做作略呢？作有升起的意思，略就是大略，升起大略的情况。生活一切病苦恶难，
生皮呢没有一切的病苦，这个灾厄啊，那么灾难，心我一切贪恋迷惑，出根越狱，正念昏迷，舍炮安详，如入禅定，心里头没有一切的贪爱迷啊，贪恋不舍啊，迷惑不觉的这个事情啊，出根越这个越狱啊，出根越狱呢，出根也就是六根等啊，越乐啊，都越狱呢，也就是越乐，出根呢都很这个好像看起来微微的啊，这个很看起来脸上看起来呢微笑的样子啦啊，这个好像很快乐啊的样子啊，正念昏明，正念昏明的是这个阿弥陀佛所正式修的这个法门的念头呢，昏昏明明，清清楚楚，手炮安详，所这个果炮之身呢，很安然自在，如入禅定，好像进入禅定一般，入定一般。观世之一生自行化他，即临终瑞相，往生莲品，当然补菜种下。我们观察处世医生，他自行或者化他，自己修行或者来教化他人，即临终，到临终的时候所显现出的这种祥瑞的相状，往生莲品，他往生莲品的高位呢往生莲品的情况呢，当然不在中下品之下了，当然不在中下啊，换句话说就是在上品，属于上品的人，往生上品之人，因为有九品嘛，往生希望有九品，上中下各分三品，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就有九品啊。所以他的往生当然不在中下品之下啦，不在中下啊。这个中品之下呢，换句话说属于上品，属于上品。是生于生在清咸丰十一年辛酉12月12日，辰时呢就相当早上7点到9点啊，7点到9点，因为子丑寅卯辰嘛，子丑寅卯辰是五位生有戌亥。一天24小时，那么这个地支12个呢，12个字啊，一个字就是有2个小时，子时呢就是11点到1点，所以这样子算下来就知道辰时呢就是7点到9点。吉于吉就是原吉于，原吉在民国29年庚辰11月初4日卯时，卯时呢就是5点到7点，早上5点到7点。四寿，四天的寿命有80，生大呢这个从出家一直到往生呢有这个60年，出家有60年。灵言耐是以忠心灵言是的，就依赖他，依靠他主事呢才能够这个复兴起来。衰而能够复兴起来，这个中心而得失视线生息的魔幻，时节因缘有不可得而失矣则矣。那么而能够得到主师的视线现身视线这个往生西方的这种魔幻那么时节的因缘，这种良好时节的因缘呢，有不可得而失矣，可以心思口意的咯。知仅补明年心事仅补呢就谨慎的把它这个占卜也就是看好的意思了，看好在明年心事岁次呢，心事2月15正好是佛涅槃日，也刚好是主师呢西世往生西方百日之期已经往生百天的日期，举火荼鼻，荼鼻呢就是火化这个焚化的意思，就是荼鼻。凡是出家人嘛，这个往生之后呢， 大体都是用这种土笔之法啊，这个焚化的办法，焚化的办法啊，就是火葬的意思啦，火葬的意思。那么在翻译的名义题上引到天竺的第九祖啊，入灭的时候呢，大众也以三坛香油来火化他的真皮啊，火化他的真皮啊。那么这个土鼻呢，就是火化凤林谷塔鱼板本山，就来供奉他的灵骨呢，做一个塔来安在这个本山，就在灵岩山。时间也到哦，时间也到了，我们就暂时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不宜来日。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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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掀开第十一页最后一段呢，就是十一页第六行的地方，那请同学一起念一下：
师之末业归根，无生如何，无人莫力传出，皆无他心超越，不敢放弃，唯独是欲知无染之道。
好，我们就说明了
净土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收。这个净土法门呢，它是三根普被，也称作普披啊，普披。那么加也就加倍了。三根就是上中下三根，普遍呢都是加皮道的，立顿全收，无论立根器的顿根器的，全部都能够收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把文字呢消逝过去，然后就讲里头的道理，里头的道理举出这个实例来加以说明。所谓的三根普披啊，普披立顿全收，像华严经那里末后这个善财童子呢，遍参这个知识，就是他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
那么他呢正体诸佛之后呢，啊，普贤菩萨就为他收十大愿王，普令、普遍、使令、善财跟华藏的海众，啊，来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以能够达到圆满的，希望能够达到圆满的佛果。啊，你看善财，他的这个地位已经那么高，还有华藏的海众等等呢，那么都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来希望呢能够圆满佛果，所以这个都是属于上等根器之人。啊，还有在《观佛三昧经》上说，文殊自体叙述他过去的因果。